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与菲律宾两军这个星期一于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对峙，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四11月2号指责中国侵入菲律宾海域。菲律宾外交部表示，中国军方关于菲律宾军舰非法闯入黄岩岛，国际称南中国海斯卡帕勒浅滩、菲律宾称马新洛克浅滩的附近海域的讲法并无法律依据，只会加剧争议航道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是中国入侵了菲律宾海域，菲律宾和中国都声称对黄岩岛拥有主权。中国在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黄岩岛，并常年部署海警和其他船只在渔场巡逻，使到它实际上处于北京控制之下。菲律宾外交部表示，马新洛克滩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对它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外交部表示，菲律宾一贯要求滞留马新洛克滩的中国船只立即离开。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批评菲律宾39号护卫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黄岩岛邻近海域，严重侵害中方主权。菲律宾则在隔日呼吁北京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停止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性和非法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驱逐舰佩拉尔塔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渥太华号在星期三11月1号经过台湾海峡，这个是自今年6月份以来美加军舰第三次联合穿越台湾海峡。第七舰队表示，这一次美加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是在公海自由航行海域进行例行穿越，低调并无挑衅性，并且符合国际法，而且展现了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承诺。第七舰队指出，这类合作是我们实现安全与繁荣地区的核心举措，所有国家的飞机和船只都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星期三11月1号表示，美国在印太及其他地区维持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够仰赖一个日益壮大的盟友和伙伴关系网络。贝里尔星期三在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圆桌会议上说，美国情报社群的优势在于所有的情报领导者都了解彼此，情报界成功的原因来自于密切的工作关系，同样的原则也必须应用在推动国际共同利益上。贝里尔说，将此不对称优势应用于印太地区的新型伙伴关系是获胜的方法，我们必须同印太地区更多的非传统伙伴合作，支持他们，我们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知道中国将会这样做，贝里尔强调。贝里尔提到，维持并持续扩大伙伴关系对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景至关重要。来自南韩的消息说，北韩正在准备采取一项重大的外交动作，关闭北韩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其中包括西班牙、香港以及一些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在北韩所有的邦交国中占比高达四分之一。南韩统一部星期二11月1号表示，北韩最近不断关闭大使馆，显示这个封闭的国家因国际制裁而面临外汇来源日益紧张的问题。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一10月31号报道说，北韩的驻外大使在上个礼拜向安哥拉和乌干达的领导人做了告别性的拜访。这两个非洲国家的传媒报道了北韩大使馆关闭的消息。此外，北韩驻塞内加尔、尼泊尔、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的外交机构亦都在度裁撤计划之中。安哥拉和乌干达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同北韩建立友好关系，并与北韩维持住军事合作关系，亦都透过一些建筑计划成为北韩好少的几个外汇提供国家。有消息说，北韩已经向北京方面通报了关闭 佢喺香港嘅领事馆嘅计划。根据中国传媒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喺星期二嘅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北韩关闭香港领事馆问题时候回答话，各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嘅实际情况同埋需要决定设立或者撤销该国嘅驻外领事机构，中方尊重北韩关闭驻香港总领事馆嘅决定。
乌克兰报告话，乌克兰东部100多个定居点星期三11月1日遭受几百万发俄罗斯炮弹嘅攻击，数量高过去年嘅任何一日。乌克兰内政部话，炮击覆盖10个地区。当地官员话，连夜嘅攻击据报喺哈尔科夫地区炸死1个人，喺赫尔松地区炸死另外1个人。南部城市尼科波尔白天遭受攻击，导致一名59岁嘅妇女死亡，4人受伤。对扎波罗热嘅攻击炸死一名52岁嘅男人。乌克兰仲话，俄罗斯攻击咗工业城市克雷门丘克一间炼油厂，导致近100名消防员几个钟头试图灭火。攻击据报未有造成伤亡。乌克兰军队喺佢哋嘅反攻中未能够取得巨大嘅前线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31日喺声明中为战争战略辩护，话快速成功嘅期待唔现实，一啲成果被认为系理所当然噶。俄罗斯一直在增加国内的武器生产，并要求外国盟友支持。
芝加哥、丹佛、休斯顿、洛杉矶和纽约的市长要求同拜登总统讨论联邦政府帮助管理抵达他们的城市的移民增加问题。他们说联邦政府对此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协调支持和资源。这些民主党的市长在美联社星期三11月1号看到的信件中说，他们虽然感谢拜登至今的努力，但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缓解他们城市的负担。移民在芝加哥的警察局门廊睡觉，纽约一个邮轮码头被改建成避难所，丹佛的移民抵达人数增加了10倍，能够提供的住宿减少，工作许可证的发放减少，这些移民都没办法找到工作，让他们得到适当的住所。丹佛市市长麦克约翰斯顿说，他和新到移民的几乎每一次交谈都一样，他们问能否帮助他们找到一份工。约翰斯顿说，危机是我们这里的人急住要做的工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4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引起了黑客的网攻，专家说台湾应该要引以为戒，加强网络安全。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张又侠强硬对美国企图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方面的情况。我们会报道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指 53% 的受访者指香港的传媒未能够充分发挥言论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53%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传媒未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 另外有 74% 以及 63% 的受访者说香港的传媒批评北京以及香港政府当中是有顾忌。三项的数字都创下自从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香港记协前主席杨建兴就对此分析说，港版国安法对香港传媒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自我审查可能已经成为一种风土病。他认为市民对新闻自由的不满会继续，不至于基本法23条的立法。杨建兴就预料部分外国媒体会评估风险是否需要撤离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民研，由1997年9月主权移交之后开始，一直定期调查香港市民对新闻传媒的评价。民研上个星期四，即是10月2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香港市民对新闻传媒评价调查结果。结果显示 ,53%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传媒没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比去年的调查上升4个百分点。39% 的受访者认为传媒有发挥言论自由，较去年的调查减少5个百分点。满意净值是-13个百分点，较去年的调查大幅下跌9个百分点。另有46%的受访者表示不满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满意的有38%，满意率净值是-8个百分点，同样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至于传媒监察方面，7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批评北京中央政府的时候有顾忌，正值是正58%，认为批评香港特区政府的时候有顾忌的受访者就有63%，正值是正32%。两者的正值同样是继一年前再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在记者会上分析，在国安法和刑事罪行条例里面的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之下，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应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很多传媒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在安排采访工作和发表评论的时候有很多顾忌，有些新闻题材尤其是和中国大陆的敏感议题相关，包括去年的白纸运动等等，已经不敢触及。
实际上各地都会见到在反映了在一些媒体的日常采访敢报些什么不敢报些什么，敢找些什么人说，找些什么人写，不敢掂某些什么的题目。过去就可能是某些内地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但是香港其实都可以报，过往香港都报很多内地的一些敏感议题。疫情期间那些白纸抗议其实很多香港媒体都不敢报。咁係到到即係官方有啲回應啦，咁將嗰啲回應咁加埋一啲背景咁講返，即係叫做係有少少報導咁樣。咁呢啲情況其實都已經相當之普遍。
杨建兴形容香港传媒的自我审查可能已经变成一种风土，有些议题主流传媒已经不会报道，市民可能要看网媒的报道。他认为市民对新闻自由的不满会持续。
新闻自由和自我审查这个其实看回一些数，看回那些趋势，其实都已经变成是香港新闻传媒的可能一种風土，或者長期會有一種咁嘅狀況，就係話好清楚會覺得媒體其實係對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嗰個批評，其實都會多咗好多嘅禁顧忌嚇，幾一貫啊嚇，幾穩定地係即係對新聞自由同埋對自我審查嗰個不滿，其實就已經係可以講係已經係幾穩定地會持續落去嚇，咁亦都睇唔到係有啲咩嘅因素會改變到嚇。
記者問及 特首李家超在上个星期三，即是10月25号公布的施政报告表明，2024年内要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对传媒和新闻自由将会带来什么影响。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部分罪行已经在国安法和刑事罪行条例包括煽动等罪行里面触及，而二十三条触及的其他罪行包括间谍和国家机密等等，他认为情况会更加复杂，他接触的一些外媒都感到忧虑，预料会评估风险是不是撤离香港。
国家机密和外国和外国组织联系那里下，我所理解一些外媒都挺担心的，一些外媒相当担心的，因为本身一些它本身都已经是一些外国的媒体机构，怎样界定一些官方对一些机构它可能会觉得它已经是一种政治机构，它可能都是一个媒体，它说是一个媒体，但是它自己觉得是媒体，但是可能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它是推動了一些價值的，它是對一些問題有立場的，是很政治鮮明的等等，那又會當作一個政治機構的話呢，那可能就會跌進了在23條裏面將來的立法。那國家機密更加之會是闊啦，即是可能任何沒有公開的一些官方的一些的資料，或者是一些討論，或者內部傾過一些東西，都不要說什麼紅頭文件啊等等啊，那這個其實是總會有一些影響啊，但是很難估計。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之後，已經引起相當明顯的寒蟬效應。他預料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對學術、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等環環相扣的層面，都會造成更大的影響，甚至民意研究的範疇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民意研究做完之后想发表的一些的数据都可以有不同的压力声音，认为喂你这样可能会触犯到某一些的条例的，这些条例可能不只是国安的，可能以往一些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一些法规的，你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的，你可不可以承担多个责任呢，你可不可以即是担当得起，万一人因为看完这些数据之后触发到他某一些情绪採取某些行為，可能最後呢我們就會找到上門的了。那開始有些數據會不發表，開始有些研究會覺得想過先做，又或者會避開一些叫做敏感的範疇。如果你說有沒有人夠膽說今天去研究香港在國安條例底下的所謂非民主化的進程，或者是怎樣去理解現在這個的制度下面怎樣分餅分豬肉分贓的政治呢，可能這些問題已經變得相當敏感。
对于民调显示 74%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批评北京中央政府的时候有顾忌，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结果反映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认为中国的言论审查已经严重影响到香港的传媒，也都令到香港的传媒进一步失色，他预料将来在香港的公共领域上更难表达对中国大陆的批评意见。
就香港来讲，去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他能够对中国作出批评，而现在大家是 74%， 那就变了这个空间是自我审查的力度将会越来越高，所以变了是你很难再期望香港里面可以公开地，特别是能够认出你的身份的情况底下，你讲出一些是批评大陆政府的意见咯。所以变咗未来嘅走势咧，香港系会系失声，咁你只能够期望喺海外发声嘅。
調查結果亦都顯示，分別有 75% 同埋71%嘅受訪者表示，主要係透過互聯網同埋電視得悉新聞。另外，分別有 24% 同埋22%嘅受訪者，主要係透過報紙同埋電台得悉新聞。當中報紙嘅受眾較半年前顯著下跌。傳媒嘅信任程度方面，只有 7% 嘅受訪者表示報章係最值得信任，較半年前嘅調查顯著減少，並且創1993年有紀錄以嚟嘅最低。對於香港市民對報章嘅信任度大幅下跌，楊建興分析可能同香港明報今年5月取消政治漫畫家專子嘅專欄有關。
因為電子媒體那個監管比較嚴啲，所以有啲言論啊、評論文章啊，基本上是報章的影響是大啲嚇。咁但係即係呢度會見到專子基本上都係反映咗即係言論嗰個表達嗰個空間。咁然後整體好多人都會睇到其實蘋果嗰個停辦嗰個影響係陸陸續續會見到嚇，即係一啲言論嘅空間。咁有嘅仲有一啲嘅報紙，但係佢哋見到其實都會見到一啲嘅壓力嚇。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蘋果日報》同埋立場新聞被迫停運，剩低嘅報章自我審查嘅情況相當嚴重，或者只係唱好政府嘅政策，佢認為不足以取信於民。
現在基本上所有報章咧都係親建制嘅報章，我都睇唔到啲咩報章係唔係親建制。咁我直接引用內地網民講嘅一句説話咧，就係睇大公嘅人咧就不一般，一般人不睇大公噶嘛。即係我唔係抵咗呢份報紙，而係話佢做到根本上現在嘅報章係不足以取信於民。咁呢個真係最大問題。你見到過去自從一啲係願意披露真相嘅媒體，即係包括立場新聞。咁都已經全部冇曬啦，咁中正都唔可以存在。而你每日嘅新聞報導裏面都仍然係即係全面唱好政府施政，而市民唔係冇感覺，唔係自己冇睇法噶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10月31号在北京闭幕，为期三日的议程当中最受注目的是美中中断军事交流超过一年以来，美国首次派遣资深的国防官员出席。虽然中国方面的代表在会中针对美国和台海问题的发言不乏强硬的言辞，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以管控军事风险的角度来看，美中两强能够恢复对话就是一件好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暌违四年，美国再次派员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率团访中。这个亦都是继2022年8月之后，中方因为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中断两国高层军事交流以来首次恢复互动。外界普遍认为，美中近期的交流是为了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行营造良好气氛，但是一连三日的香山论坛当中，中国军方代表的论调并未有见得是缓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10月30号星期一的开幕仪式主旨发言当中暗批美国，说个别国家总是保持灵活思维，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佬拉帮结派的集团政治，推行筑墙设垒的单边主义，使到世界充满战争阴霾。他重申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哪一个想将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但是张友侠亦都表示，中国愿依照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以及是合作共赢等原则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外媒普遍解读张友侠暗批美国的强硬发言和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星期访美时候相对温和的态度相去甚远。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福国认为， 中国军方之所以比外交系统来得强硬，起因是近期美中两军在争端海空域的频繁对峙。
过去这几个礼拜，在东海跟南海都发生好几次中美军舰军机你来我往彼此之间。
刘福国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都发生了好几次的中美军舰军机你来我往彼此之间，这种挑战性的做法都是未有消退。的解读就是，中国军方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比较远的调子现时还是不会放出来。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亦都认为，将右合的强硬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向要求解放军要勇于对美国亮剑，不能示弱。沈明失分析，上个星期刚刚遭免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六月初到新加坡出席年度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曾经遭到批评对美方态度过于软弱。面对李尚福现今的落马处境，张友侠当然会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则是表示，香山论坛会前国际舆论都是聚焦李尚福遭免职的人事布局，包括习近平还未有任命新任国防部长，解放军会派出哪一号的人物来代理防长主持香山论坛。但是就解放军的权力结构而言，中国防长仅仅是负责军事外交，并没有实权。这次的香山论坛由真正的手握军权的张友侠直接出面，观察人士认为，就美中恢复军事高层对话的过程来看，反而是好事。
美国在共军军力报告里面提出，共军是不断的增加核子弹头数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跟美国的军方的高层。
廖燕芬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在共军军力报告里面提出，共军是不断增加核子弹头的数量，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军方高层又几乎都不见面，所以现时是只要能见得到面的就是一件好事。不单止张友侠措辞强硬，中国媒体对于香山论坛的报道亦都凸显中国官员对同埋学者对于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强硬表态。例如央视等官媒大肆报道呢则美中与会者唇枪舌战的交手。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在10月29号的一场座谈会当中表示，中国发展壮大导致亚太地区前景不确定，此话一出马上遭到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反驳，话他不太同意这类的观点，他还反斥美国在追求和中国的竞争，并且寻求分裂亚太地区，以及是将地区经济议程政治化的道路上面将会感到孤独。而另外据环球时报的报道，当日本学者增田雅之10月30号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恐吓行动已经促使到东京进行新的战略思考的时候，中国学者杨旭刚立刻回对。他说日本不单只是侵略过中国大陆，中殖民统湾50年，仅仅几十年之后又来给予中国人上课，我们是无法接受。针对中国学者对话的日本学者，不少中国网民留言叫好，有人在微博留言说不能够给予日本人留面子，更加有网民重提二战末期日本遭美国投掷两枚原子弹造成伤亡惨重的往事，离耶于日本。该网民写话，我睇日本系唔系仲喺度回味两弹嘅美梦。相较于中方与会者嘅强硬表态，美方代表嘅出席安排亦都透露玄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嘅沈明失系表指出，美方呢次并未有依循2019年第九届论坛嘅惯例派出主管中国事务最高阶嘅助理国防部长出见，可以见得美方亦都喺度试水温。沈明失分析，美中两国仍然存在着很多的政策矛盾。他说美国在未有厘清中国究竟有没有暗助俄罗斯或者哈马斯之前，恐怕难以全面恢复同中国的军事交流。香山论坛的另外一个观察重点是中国军方高层之间的分工。沈明失分析，作为东道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这次的主要负责接待大国防长，而排名第二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亦都系冇闲住，负责会晤其他嘅国家嘅政军高层。更妙嘅就系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 在开幕式除了紧跟住张友侠身旁，仲随时关注住现场的情势。沈明失认为刘振立看来就好像来现场实习，他说由此可见刘振立接任防长一职的可能性颇高，而且要习近平越早稳住军方人士，他安心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军中人士抵定之后呢，习近平可能会放心去 APEC， 但是现在出现最大变数就是如果李克强是
沈明失对美国之音表示，军中人士抵定之后，习近平可能会放心地去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是现时在出现最大变数的就是如果李克强逝世引发中共党内的内讧，甚至有一些军方的人参与，他又觉得亦都会影响习近平到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的报道，这一届的香山论坛规模空前，总共邀请了99个的官方代表团，包括19国的防长、14国的军队总长，也就是国防军司令，以及是各国学者等1800多名代表与会，比起2019年上届的论坛是多了大约500人。报道分析说，这一届的香山论坛主题为共同安全持久和平，论坛主题涵盖了东北亚、中东、欧洲、全球南方与全球安全治理等面向，显见中国正在是积极面对推动香山论坛超越他们其他亚太区域的安全对话，成为具有全球代表性的安全论坛之一。对此，位于台北的军事评论员宋玉玲分析，这样的企图心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勇于同美国抗衡，确立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话语权。
配合他国家的发展，他就是要变成是由我中国来定世界的规则，那你们其他国家
宋玉玲对美国将表示，配合其他国家的发展，香山论坛就是要变成是由中国来界定世界的规则，你们其他的国家照我们的游戏规则来玩。他是相信中国不会放弃这样的国安战略。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刘福国曾经多次代表台湾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他指出历届香格里拉对话多由各国防长亲自出席，而且新加坡政府亦都会邀请到国家元首或者总理进行专题演讲。他说以此规模来评比北京香山论坛仲是无法被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成立专案小组研究以哈战事为台海战事做防御的准备，除了军事面，台湾的资讯安全圈示警，以哈战争近期已经从现实战场伸延至网络，包括以色列政府的网站频频受到网攻、虚假消息的舆论战，以及全球黑客组织各自站队扩大战局，甚至假冒以色列空袭警报手机应用程式窃取用户的个人资讯等等。他说现代战争大量使用资讯战，台湾的资讯系统受到网攻的频率已经是全球之最，随着中国威胁加剧和网攻工具的升级，台湾应该要藉用以哈网络战全民建立零信任的资讯安全防御观念。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云端服务业者 Carl Fair 在10月13号透露，趁巴勒斯坦的黑客组织 Anon Ghost 近期开发出一个应用程式，假冒为以色列人提供空袭警报的 Red Alert Israel， 并且藉由大量散布这个恶意的应用程式的 iOS 和安卓版本下载链接，令到急需要躲避空袭的以色列用户安装，以便于在安装过程当中窃取用户手机内的联络人、短信、通话记录、手机的 IMEI 码、应用程序账号等等的个人资料。这个是以哈战争打了三个礼拜以来，战争从现实战场伸延至网络的最新案例之一。哈马斯阵营发动的其他资讯安全攻势还包括攻击以色列政府的网站，例如会计师网站、国家电力局，甚至铁弓飞弹防御系统等等。另外，大量有关战情的假消息亦充斥住网络空间，企图影响人心和舆论。至于全球黑客组织亦传出各自在以哈双边阵营站队，透过网络号召武装行动，以期将这场冲突扩大为一场多战线的战斗。 对于这些发展，台湾的资讯安全圈密切关注，认为台湾作为全球下一个可能的火药库，台湾政府和企业的资讯安全系统已经长年是网络攻击的对象。台湾的资讯安全专家说，未来台湾海峡如果真是开战，资讯战恐怕是前哨战，网络远比想象当中危险，台湾应该借镜以色列受到网攻的经验，建立零信任的资讯安全警觉。位于台北的台科大资讯管理系教授查士潮对美国之音说，下下会利用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作为引子，吸引你去点击那个连接或者下载那个恶意的程序，他可以做一些监听的动作，当然用户就因此受到感染。不只是以色列，台湾过去其实就已经非常多的案例。他一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讯安全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应用程式设计漏洞很多，台湾的知名网上购物站10月底就曾经受到黑客攻击，盗用正牌的 Apps 进行诈骗。更早之前，知名日本系的日用品牌在9月份亦被黑客攻击，窃取消费者的个人资讯和账户的密码。虽然不关战事，但类似的网攻已经非常猖獗，而且多元化。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愿意透露中文姓名的资讯安全专家 Max 亦对美国之音说，智能手机普及之下，一般人亦有能力设计应用程式之后，网攻事件就更加普遍，尤其安卓系统的设计具开放性，比起封闭式的 iOS 系统，有更多遭受滥用的可能性。他说，以清理记忆体的 Apps 为例，被用户免费下载，功能强大，而是经常受到黑客滥用窃取缓冲或者记忆体资讯的工具之一。这些平时用来诈骗的 Apps 战士可能会升级为作战工具。Max 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以巴危机，因为人民会感受到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损失，在这个情况之下，黑客出了个 Apps， 而你的用户下载之后，黑客就可以窃取你的个人资料，进行下一步的网攻，不理是诈骗或者是攻击。位于台北的玉联资安董事总经理郭崇信说，以色列近期受到各式的密集的网络攻击，应该是台湾的他山之石。台湾近年来，不理是政府或者企业网站多次被成功攻入，代表资讯安全防护已经出现了漏洞。他呼吁台湾应该要将资讯战列为军事资通战略的核心，尤其是台湾已经是全世界资通系统被攻击比率最高的地方，而且透过逆向追踪 IP 的地址，大多数被证实是来自对台湾有武统企图的中国。郭崇信曾经担任过台湾国安局的副局长，亦是现任台北市政府的治安顾问。他说，解放军的正规网军锁定的目标是台湾的国防、外交和经济等关键基础设施，他们长期潜伏，平时不轻易现踪或者展现实力，大战时可能会发挥破坏力。郭崇信对美国之音说，平时的认知作战还有搜集情报介入选举，这个是中国网军平时做的。战时的话，他是一样继续搜集情报，但会藉着平时所收集到的资讯去瘫痪你的 C4ISR， 亦即是军事指挥系统，就是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监视和侦察这些重要目标，会将你摧毁，然后亦会来骚扰你的金融系统。资讯专家 Max 说，中国网军或黑客长期攻击台湾政府部门的网站，例如台湾总统府、行政院或者户政单位，目的是要窃取关键的资料。他说，台湾政府目前的资讯安全防护仍然具有一定的成效，之前大规模的资料外泄事件多数是雇员内有的内鬼通过外面的释出，而并非资讯安全系统被网络破解。根据台湾资讯安全大厂趋势科技公司今年8月发布的资讯安全报告，黑客多数利用小型平台的资讯安全漏洞入侵政府机关。根据他的统计，2023年上半年侦测到恶意攻击台湾政府机关的频率高达 145,912 次。报告说，台湾除了因应来自中国国家级黑客的网攻之外，亦有民间黑客入侵牟利。该公司位于台北的台湾暨香港区总经理洪伟鉴说， 黑客利用恶意的 Apps 攻击是高效率、低风险的获利模式，加上工具进化、市场不断扩大，近年来大行其道，而中国对台湾的网攻亦逐年升级。洪伟鉴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资讯作战就是所有战争的前哨，从俄乌战争的例子大概已经提得出，在所有作战之前，情报摄取是非常关键的事情，从中国过来的对台攻击肯定是有增加的趋势。台湾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已经要求公营部门禁用中国品牌的资讯通讯产品，并且加入美国2020年发起的干净网络倡议，就网络和供应链排除例如中国等不信赖国家所提供的设备或者5G基础设施。但是查思潮说，多数网工是利用资讯安全或者软体的漏洞，不见得透过硬体设备。他分析说，科学技术的检测成本太高，所以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的产地限制可能直接防范特定国家透过他们生产的设备和系统来内置间谍软件，但是这个资讯安全防护效果其实有限。根据趋势与科技的资讯安全调查，除了透过 Apps 进行网攻之外，钓鱼邮件是黑客最广泛使用的入侵工具，历史悠久，而且效果仍然是甚佳。以今年上半年为例，来自高风险电子邮件的治安威胁事件就高达1630万宗。趋势科技的洪伟鉴说，钓鱼邮件只是攻击的第一步，黑客有使用户选击连接并且散播恶意程序或者窃取个人资讯之后，会进行下一步攻击或者勒索。他说，国家级的网攻亦会使用钓鱼邮件或者勒索病毒，但目的并不在于取得赎金，而是进行破坏，透过瘫痪系统运作或者实质破坏展示阻吓威力，亦即是资讯作战的前哨战。中国黑客曾经在2022年8月初成功入侵台湾的超级市场和火车站的屏幕，以简体字“老母婆选访台湾”是对祖国主权的严重挑战的字幕，去表达对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不满。治安专家郭纯信说，这类网攻令到有黑客技术的中国爱国人士可以对台湾进行心理报复。另一个最新趋势是，网络犯罪集团已经开始大量运用生成式的 AI 工具。台科大的查思潮说，随着生成式的 AI 技术进步，诈骗集团利用 ChatGPT 更加易于制造钓鱼邮件，而且以英文为主的钓鱼邮件现在可以自动翻译成中文等其他的语种，而且令到扫描垃圾邮件的软体失效，攻击力度大增。趋势科技的洪伟鉴提醒，黑客攻击手法差异不大，但是生成式的 AI 新科技的出现的确将提高黑客网攻的效率和频率。玉联之安的郭崇信就呼吁，台湾应该警觉到中共的网攻已经走向全面化，内容从过去的假信息升级至真假难辨的假视频，已经越来越难预防。据直言，从以色列到台湾网攻无所不在，入侵是必然的，但对台湾最重要的防范是落实可视性、可稽性，才能够在第一时间侦测到网攻并且加以应对。他说，零信任架构 Zero Trust 是资讯安全防护的重要概念，建基在不信任任何事物永远认证管控 Never Trust Always Verify 的原则上。任何公司部门的系统内所有使用者的身份和设备等需要通过多重验证，并且根据该机构的管控政策做信任推断，去评估资源配置和存取的权限，这样才能够强化公共部门或者民企内网的存取控制，完善治安防护。美国总统拜登早于2021年5月12号就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公民营部门制定并且实施零信任架构，以加强联邦政府体系和资料的网络安全。趋势科技的洪伟鉴就说，新冠疫情之后，员工在家工作或者远端连线的工作形态亦打破了企业或者政府对传统网络的互介互成河的定义。而另外，全球供应链的趋势之下，企业为掌握供应商的运输生产流程，亦大量使用云端，令到企业网络暴露在外面，亦令到网络的防火墙的防御架构因此而失效，亦加大了网络监控和实体验证的困难度。他说，在这个前提之下，各国积极运用零信任架构的管理观念，可以强化网络的资讯安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嘅题目系李克强之死与习近平的政治风险。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嘅观点同立场，以下系文章嘅内容。
从一啲可观察嘅现象嚟睇，李克强嘅猝死令中国官方非常紧张。李克强安徽家乡同埋佢曾经工作嘅河南等地，民众对佢嘅鲜花悼念系咪会蔓延到其他地方，成为六四之后又一次民潮，系官方最担心嘅事情。极权政体本质上系脆弱嘅，根源在于佢垄断咗国家嘅大小事情，从而所有事情嘅风险都要佢去承接，冇其他嘅社会组织同埋力量可以为佢分担风险。另一方面，极权政体嘅抉择机制系单一嘅，只听命于最高领导人一人，所有重大的决策和政策都出自最高领导人。国家的官员习惯将大小事情都往上推，听上级长官的指示再来处理，这一来一往的反馈很可能耽误事情的最佳处理时间。尽管在电子信息时代比过去的书信时代能够大大缩短信息传输的时间，然而这个反馈机制是一样的，对事情性质和风险的判断不会因为信息传送速度的加快而有很大的改正，这个令到官方对事情的风险控制可能会比以前做得好一些，但是不能够完全克服极权政体管控风险的内在缺陷。尤其要指出，极权政体对超出他预料之外事件的风险处置往往是失败的，他也许能够好好处理日常的管理，或者在已经做好的预案中出现的风险，但是如果某件事情的发生超出他的预算，或者即使有预算，然而认为他发生的概率很低，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机制很容易失灵，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事件的性质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对事情风险的外溢要么没那么重视，要么过度重视，导致处置起上来过度反应都会催生和加大风险。而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无论在高层政治定是在低层的民间，看似小概率的超出当局预算的案件都是随时有可能出现，只不过具体在哪个时间点出现就不好预测。去年中共二十大到现在，这类未曾预料的意外事情就出现了好几宗。首先是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架离的一幕，绝对超出所有人的意料。这件事情发生在习近平的身边，胡锦涛坐在习近平隔离，他没有一般的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往上报的时间，习近平就在现场可以就地决策，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二十大的全球直播效应放大了他的风险，令到全球舆论在第一时间看到事情发生的过程。二十大之后没几耐，多个城市的青年对清零政策的公开抗议是第二宗意外事件。三年疫情的严厉封控令到全国人民对习近平非常不满，当局其实预见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不会估到是由上海青年悼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所引发的。而公开反抗一出现，马上在全国二十几个城市得到响应。这次的白纸运动的诉求很直接，要求废除清零，回归正常。当局的处理算是回应了民意，随后宣布清零结束，没有激化矛盾，令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二十大选出了习近平的管治团队，习将他的亲信安排在关键职位，霸占了要害部门。虽然社会对此高度不满，然而一般认为既然是他的亲信，这个团队亦都相对比较稳定，不会出现之前高层政治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但是外界万估不到的，仅仅半年，外长和防长这两个重要职位前后出现问题，秦刚和李尚福被罢免职务和国务委员，军中仲出现了火箭军领导集体的贪腐案件。这两宗事件的出现令人质疑习识人不明，虽然不会对他的权力产生直接冲击，但是也重创他作为独裁者的威信，由官媒塑造的伪光正形象一下就坍塌。现在李克强之死是二十大之后出现的第五件意外事件，和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一样，李克强的去世亦都是人绝对估不到的。从当局先发去世的消息隔了几个钟头再发讣告来看，李克强的猝死同样是令官方措手不及，显然讣告是临时起草的， 當局對高齡的前領導人早就寫好了副告，只是等哪一日過世就拎出來用。但是李克強今年剛剛退下來68歲，以當今領導人的普遍高齡來看，離去世還是很早，當局不會這麼早就為他準備好副告，只能夠臨時起草。在秘書們寫好副告之後，還要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審查，看看有沒有不合適的地方，最後由閘拍板定案，這個過程要花幾個小時。由於中共高層政治的極度不透明，李克強的猝死亦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猜想，流行著一些陰謀論的講法。人們認為李死得屈敗，他滿腹才學，清正廉潔，同情百姓，為民著想。如果中國在他領導下，或者習近平能夠給他一個有發揮才能、治理經濟的空間，中國現在都不會搞成這個樣。一個博士要聽從一個小學生的指揮，處處時時被後者壓制，小心謹慎行事，生怕踩雷區，鬱悶可想而知。這個是民眾對李習關係和李克強之死的直觀認識和朴素想法，它反映了他們的愛憎。他們用鮮花來表達對他的悼念，這種悼念同時亦都指向習近平，是對習的控訴，不是習對李克強的排擠和打壓。李克強不會抑鬱到而得到心臟病猝死，不是習用不下義己貪婪接有權力，橫蠻拒絕改革開放，按照一套錯誤的理念一意孤行，一條道走到黑，人民的日子會比現在過得舒心得多。在大眾尤其社會和黨內精英看來，李克強是那個他們曾經寄託希望改變中國當下死氣沉沉局面的最佳人選。他們明白要促使中共變革乃至推翻習近平的統治，都是要從中共內部尋找依托黨內的改革力量。而李克強的市場理念和對普世價值的接納和對現代文明的擁抱，令精英認為他是那個最佳接替習的人選。現在這個最佳人選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一些人直接說這個是習的陰謀，另一些人雖然不認同這裡存在陰謀論，但李的死亦都令到他們從中共黨內尋求健康力量改變現狀的想法破滅，這些都導致輿論和人心對習近不利，精英更無可能同習合作。冷靜觀察，民眾對李克強的悼念發展成為局部社會風潮的可能性不大，然而悼念所表達的幾乎是公開對習的不滿，勢必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它已經構成對習的潛在政治風險。二十大後出現的這幾件事情，鮮明地體現了極權政體的風險無時不在。其實作為歷史上少有的獨裁者，習近平亦都警覺了這一點，所以先多次在全黨強調黨員幹部要居安思危，防範隨時可能出現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儘管習有這種警覺，極權政治的歷史一再表明，獨裁者的大權獨攬並不能夠為他帶來政治穩定，相反會加劇社會特別是高層政治的不穩。我們不知道接下來在習的統治下會有怎樣的灰犀牛或者黑天鵝事件，但是這樣的意外事件一定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這點是確定不疑的。另一點可以確認的是，總有某個灰犀牛或者黑天鵝事件是當局處理不力，導致風險向黨內和社會擴散。鑑於當前人心和黨心不穩，為凝聚官員對習的忠誠，不排除明年習會重新將反腐引向政治局，在高層製造政治不安的氛圍。如果這樣，將會加劇他和他的親信之間的信任裂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掌中敬日記在10月31日在台灣發行，首批七本時序跨越1948年到1954年。這些日記當中詳細載述了蔣介石經歷重大歷史事件的親身想法以及自我檢討。有學者說，日記當中記錄蔣介石的真實情緒，令到讀者可以跳脫他是一名領導人的形象，睇到了有血有肉的凡人樣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台湾国史馆10月31号举办的蒋中正日记新书发表会，这个是在两蒋日记经历了10年诉讼之后，全球首部合法发行的日记版本，成为了华人史学界受到关注的一大盛事。日记当中详载了蒋中正对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是抗战、西安事变的亲身想法以及感受。但是特别的就是蒋中正在日记当中很少批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毛泽东。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的社长吕方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这样：
对于共产党的组织纪律非常佩服，所以他常常从不同的面向。
对于共产党的组织纪律非常是佩服，所以他经常从不同的面向想要去认识共产党究竟是怎样做。所以好像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他就是注意读，他是很希望在这处是吸收到一些经验，这个对组织和动员来讲，国民党确实是不如共产党。吕方尚表示，日记谩骂最多的是孙中山的长子，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孙科，以及是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国民党军政领袖何应欢。
国民党中史干部他也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的烂，应该改进。但是很重要一点是，
吕方尚对美国之音解释话，蒋中正亦都觉得他们实在是非常之烂，应该是改进。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自己会自我检讨，所以他经常自己检讨又自己记过，所以在1949年以前是统计过他记过的超过10次大过，每次都认为他自己不应该是这样做。在中国对日抗战胜利之后，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展开了全面内战。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分治日金。在该年的日记当中，蒋中正深切反省，包含检讨自己领导无方、国民党丧失信念、军队无纪律。吕方尚表示，日记里面的蒋中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不需要用伟人来看待。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亦都是蒋中正孙媳妇的蒋方之二，以蒋家家属代表出席致辞的时候表示，
蒋公不是完人，当时以他的条件能够外抗日本内聚共党已经是成熟的意义。
蒋公不是完人，当时以他的条件能够外抗日本内聚共党已经是成熟不易。他表示自己无意为蒋公辩白，仅是以蒋中正为属的当中的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一句说话来代表蒋家和国家共勉。他认为蒋中正日记的出版令到台湾人是得以反省过去、策励未来，在当前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候，回顾蒋中正时期的台湾如何领导国人不受共党的侵入，维护自由民主的果实，继而找回国家的发展、人民生存的正确方向。蒋家后代蒋友松、蒋友柏、蒋友清亦都现身发表会。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统发则是提到，除了从政治以及是跟军事史的分析，亦都能够从身体史的角度来看蒋中正日记。
他日记会提到他的身高、体重、心情，还有家庭的各方面的情况，包括蒋宋美龄曾经流产啊。
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记会提到他的身高、体重、心情，还有家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包括蒋宋美龄曾经流产等等，都是在日记里面记载着。这些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令到我们是看到他的体重的变化，他非常感受。大家都知道他差不多是169点多的公分，亦都是先至是50几公斤。林统发是认为，从日记当中能够窥见蒋中正的情感化的一面，包含遇到挫折书写在日记里面，当日的情绪描绘会觉得他真的是有血有肉。蒋经国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前赴致辞的时候引述1947年的日记话，在台湾发生228事件之后，蒋中正严厉批评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